四将军再传出事，日本上将揭习近平最大弱点。地震后北京地下全爆响，霍士新闻评论员解读川普国安泄密风波。日韩山火规模超纪录，尖岗村曾经高叫统一，被小粉红怒轰。许志峰收匿名恐吓信，称唔惧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原中国媒体人赵兰健26日再爆料话，中共又有军政高层落马，党内内斗已经白热化。赵兰健话收到最新名单，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上将、军委训管部部长王鹏、东部战区海军司令王仲才、73军军长丁来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萧培都被罢免职务，并带走调查。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高官落马，这种局势远未结束。这个就包括了一个上将、两个中将、一个少将、一个正部级中央委员，全部是中共核心人员。再加上几日前赵兰健、蔡盛坤先后揭露的何卫东、林向阳、王厚斌，目前一场中南海大扫荡的级别和规模都算罕见。这种大清洗究竟是为什么？时事评论员邢天恒说，局势确实比以往都诡异。我认为是习近平是失去他的军权，比较靠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局势的诡异程度又和以往是不一样的。以往是比较简单，就是习近平利用反腐败来清肃自己的对手。现在习近平不断提拔的亲信相继落马，使他在军中的嫡系几乎全被拿下。这样习近平在军中还有他的立足之地吗？这个是一个问题。邢天恒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习近平的身体情况。他说如果他好像传言那种曾经中过风、做过手术，中共一定怕他不得，就会有二手准备。他又没有指定接班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军中的老人就会出来。张又侠又是红二代，又是军中除习近平之外的第二高位，也就是说在习近平身体情况不得的情况下，是张又侠替他做证料理一些事。张又侠如果要清肃习近平身边的这些党羽，我相信他亦一定会利用中共惯用的方式，就是反腐败。日本自卫队四星上将、前统合幕僚长岩崎茂日前接受风传媒专访时就说，习近平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就是他的健康情况，这个才是未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变数之一。这个令人联想到上个礼拜网上传出习近平在贵州港岛因身体原因可能退休，这种表态极为罕见，就好像台湾时事评论员温朗东所说，这个话听起来好像交代后事一样。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直播中说，中共习惯是瞒病不瞒死，他一般不会对外说自己身体不好，这个消息更加可能是反习派放风。习近平如果说自己要退休，其实就是一种示弱了。如果他不是有敌或者是引蛇出动的话，他的权力真是岌岌可危了。张天亮认为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他说如果攻下何卫东是反习的一部分，那张又侠连军委副主席都能够拿下，等于已经对习近平亮刀，为什么不顺势攻下习近平？张天亮说，政变这种事绝对不能够拖，如果你已经亮刀的话，你不通常要给对手时间去慢慢准备吗？我觉得习近平动手清除异己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不知道大家对目前的局势和习近平的健康问题有什么看法？欢迎你留言。女澳法学家袁红冰最近爆料，描述一部分内斗的情景。在台湾赖清德总统推出 应付中共威胁的国安十七条措施后，一批围绕在邓朴方和陈元周围的红二代即刻聚会碰头，提出应该趁这个机会敦促习近平对台湾动武，他们就能够趁动乱机会搞宫廷政变拉落习近平。中共特务系统马上将这一次密会报告给习近平，习近平就命令马仔陈一新赶制出一篇文章，就是早前引起热烈讨论的《汉朝经济兴衰与国家安全启示录》。习近平借这一篇文章表示暂时不会对赖清德的讲话作出反应，原因是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发展民生。或者这个亦能够解释中共这种怪现象，红二代能够想到利用战争机会夺权，咁显然是在军中有自己的人马，或者这个会令习近平意识到仲未彻底清除军中威胁，所以索性掀起大整肃。无论怎样，接下来有两个重大场合令外界观察中共政权，一是四中全会，另一个是五中全会。时事评论员李牧阳26号在节目中说，看到中共这一场大清洗，他刚刚还在说可能要揭盖了。接着就在网上看到一个传言说四中全会可能在8月8号召开。李牧阳说是不是这个时间现在还未能确定，如果是的话，搞不好这个就是中共官宣习近平退位的时间。蓝叔认为目前的震荡其实和五中全会有关，由现在到下半年中共五中全会大概还有六个月，中国的经济正是不断下行，在外交上和西方的对立日益严峻，习近平本人面对着来自党内和中国社会的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他自顾不暇，体制内所有的反习势力也好，习派之内各国小派系也好，都是尽量地向前抢出，争取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以便在五中全会上为自己的派系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共的内斗进入全面的白热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北京地震当日晚上，有北京市民反映昌平朝阳区地下传出原因不明的爆炸声。网上传出的一段影片中，26号傍晚在北京昌平区北七街一带，一位男士在街边放狗时听到地下传出一声爆炸声，他即刻录低影片并描述说，听起来好像乌克兰战争中的炮弹声，动一声巨响，紧接着他就眼见四五辆救护车向着一个方向呼啸而去。他惊叫说，哎呀，咁严重吗？这些消防车和救护车都开入一条漆黑的小路。这位男士描述说，一眼望上去没有任何建筑物，好奇怪，荒郊野外为什么会有爆炸？另外在北京朝阳区亦有人录影片说，由早上开始一直都在爆响，声音听起来和昌平区的好相似。在这个原因不明的爆响之前，一场 4.2 级的地震刚刚袭击北京，这个声音很清楚。大西洋月刊总编辑哥德堡被拉入川普国安群组事件继续发酵。博士新闻知名政治评论员杰西华特斯在最新的节目中提供一个新的解读。华特斯形容这个是新水门事件。国安顾问华尔兹较早前对博士新闻主持人英格拉哈姆表示，哥德堡可能用了其他人的名字。华尔兹说，那个名字看起来好像是其他人，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他是有意这样做，定是其他技术手段导致的。华特斯在26号的节目中引用了这段采访短片。华特斯说，好像哥德堡这样的记者有时会用一个假名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来欺骗政客。华特斯说，哥德堡就是那个说川普不想为阵亡美军将士葬礼付钱的人，还捏造说埋葬一个墨西哥人不用6万，这些报道都是大话。 华特斯亦都认为哥德堡等了一个礼拜，直到部分官员要到国会作证的前夜才爆出这个大新闻，是特登造成的炸弹新闻。华特斯一贯持保守派立场，支持川普政策，哥德堡一直看川普不顺眼。美国广播公司说，在哥德堡带领下，大西洋月刊在2016年大选中公开支持希拉里而不是川普。这本杂志创立168年，只是发表过三次支持总统参选人的声明，这个就是其中一次，亦是哥德堡。在去年大选前两个礼拜公开表示川普需要希特勒那种将军。目前这个聊天群组中超过一半人已经被请到国会作证。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说，是拜登政府授权使用息怒通讯。国会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证实了这个讲法。事件还在调查中，华尔兹已经请马斯克帮手，他亦在26号表示自己要负全责。不知大家对这一宗风波有什么看法？欢迎你留言。南韩和日本都遇上山火，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才成立，就被派出参与救援。南韩媒体称，庆尚北道自21号到现在的严重山火为怪物级大火，截至26号下午4点已经焚烧超过17398公顷土地，有24人罹难，26人受伤，27000人被迫撤离，连民间消防直升机亦都不幸坠毁，导致73岁的机师罹难。民众逃生导致七号国道一片混乱，道路拥挤不堪。一名在庆尚北道迎德郡逃生的居民惊恐地说，火焰好像雨滴一样由天而降，车一架接一架起火，驾驶人士拼命逃出车辆，场面如同人间炼狱。日本冈山、爱媛、宫崎三个县爆发山林大火，统合作战司令部24号才成立，防卫大臣中谷元26号就宣布，司令部已经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参与救灾，派出20架直升机 CH-47 协助空中灭火。目前爱媛县金治市的山火燃烧范围已经达到214公顷，是1989年来最惨重的一次。台湾国民党议员詹光川一再声援大陆配偶网络红人亚亚，因为这样引起关注。网友划出，詹光川曾经在社交媒体表示支持同一，就意外被中共小粉红炮轰。詹光川发表文章声援亚亚，指他罪不至死，并指责反共网络红人闽南郎和白炯挑衅共军，对台湾的国安危害远超过亚亚。网民发现詹光川曾经13号在脸书发表文章声援亚亚，说，我支持两岸统一，我希望有生之年有机会直接开车自驾到中国享受大好河山，我希望中华民国壮大，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解救苦难中国同胞，移民署不要虐谈我。詹光川一番话被人截图传到中国的社交平台，知名微博大 V 司徒卡98隔空质问并谩骂，说国民党是怎样被赶到台湾岛的，不记得了吗？所以国民党就是一班废物加烂货。其他小粉红亦都嘲讽詹光川，说这个货最适合得到一张功德林战夫管理所的入场券了。412之后，国民党和孙先生的理念背道而驰了，深究的话，他们的正统性都被质疑。詹光川先前还表示自己持有中国身份证，引发关注。澳洲执业律师、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25号在脸书上表示，自己工作的律师楼收到由香港寄出的航空信，指许志峰触犯港版国安法，并蒙列他获得300万澳元犯罪财产，任何人将他带回香港或交给澳洲联邦警察，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元悬红。许志峰在脸书上表示， 恐嚇信是為了阻止他為香港民主自由發聲。許智峯說自己的行蹤公開，每日出入律師樓，亦公開接受媒體採訪。香港國安點解大費周折寄匿名信找他？許智峯表示，自己公開恐嚇信就是要告訴港共知，你們越打壓我越高調，繼續為香港的自由發聲。同時他已經通知澳洲外長辦公室及聯邦警察。許智峯對自由亞洲表示，澳洲政府將事件定性為對澳洲主權的干預及入侵，他呼籲澳洲政府以最強硬態度回應。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